Hello， 欢迎来到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是小虎，
我是慧琳。我们家从2023年开始就跟一些朋友一起有那个亲子共学团的组成，
对，
然后其中我记得是前面第一堂还是第二堂课吧，我们就找了今天来宾伟伟老师帮我们上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你就是带小朋友出门，不是追小孩，
对，
就是骂小孩，就是被小孩骂跟被小孩追，
好可怜哦。
所以你根本没有空可以跟老师聊天。然后我觉得很，其实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就可以问伟伟老师说，老师请问我们节目可以邀请你来聊天吗？然后老师就说好了，所以他现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Oh,
yeah. 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生态老师伟伟老师。
欢迎。Hello， 大家好，小虎老师好，慧琳好，我是伟伟老师。那我是一个生态讲师啦，刚刚有稍微介绍过。生态讲师是一个我觉得蛮笼统的名词，
所以应该怎么具体化呢？老师，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叫我自己老师，因为我又没有教师证。
我们也没有，没关系，
我也没有。
那我们算是同样的
同类
讲师，
对讲师，对。那很多人都比较好奇说，生态讲师，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是不是我去外面随便看到一片树叶啊，我对他有认识，我就可以当生态讲师？基本上对哦。
哦，真的吗？
因为它没有门槛，只要你讲出来的东西，你觉得它是对的，然后大家也愿意相信你，那它又跟生态有相关，哦，你可以说我就是生态讲师了。
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像骗子？
对啊，
应该这样讲，市场就是因为有需求啊，然后就有供给啊，对不对？
对，这就是一个现在最常遇到的状况了。因为最近我不会说大家的状况就是可能有骗子这么直接的那个啦，但确实有一些。比较没有去琢磨自己的课程内容的，会出现在房间啊。对，这边如果那个会冒犯到别人的话，先道歉。
我以为你要说先剪掉。
哦，要剪掉也可以啦。好，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什么叫生态讲师好了。在开始分享之前，我要先问两位一个问题。你觉得生态讲师、生态教育？跟生命教育是一样的东西吗？
生命教育，我会直接联想到生死，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知道这个认识死亡，然后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生怎么过，这样的一个生命教育，
当然，上次我们有那个听到小冬瓜那一集，
哎呀，你听过了，
那个就是那是一个很典型的生命教育。但如果我们把生命教育再放大来看的话，它可能包含了我们怎么去跟大自然的动物相处。今天一只蟑螂跑到你家，那
要不
要
踩死它？
对，我要不要把它处理掉？以前是老鼠进来，我要不要把它处理掉？那因为这些动物是我们觉得哦，它对人啊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你在处理它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放得下来。好，那今天如果是一只有毛的狗狗啊、猫猫啊跑到你家里面来，你要怎么处理？那个方式又不同了。所以生命教育，我觉得主要在探讨的是一种比较偏哲学的部分。但生态呢，它就比较偏理性跟科学了。所以生态教育定义上来说，它会比较偏科学教育。但生命教育偏向哲学教育。生态教育是理性的，但生命教育是比较感性的。对，因为你会放很多的感情在看这个生死之间的问题，但生态它的尺度、它的 scale 就放得非常的大，它可能是说哦，这个个体死亡了，并不会对生态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一个族群、这个物种死亡了，它对整个生态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它的尺度放得很大，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要去好好的去界定生态跟生命教育，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用生态讲师，而不是用生命教育。可是我会说，其实我们的工作里面也把生命教育放在里面了。对，因为如果我一直都在讲一些专有名词，在讲哦，我们今天这个族群啊，要怎么去延续它的存续存亡，我觉得小朋友根本听不下去。
对，
不要说小朋友了。
大人都想走，
大人也听不下去。对，就常会听到有些老师，这也是我们可能跟传统的老师不太一样的状况。因为传统的老师他有一个课纲，他必须一定要把里面东西讲完，不然会被学生告，有没有？
对，
所以他必须要把里面讲完，他一定要知道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啊，考试会考， 所以大家一定会听你的。嗯，但是我们没有课纲，我们没有一定要讲的东西，所以就真的是单纯凭个人魅力也好，或者是你讲的东西能不能让人家吸收进去，才能够留住这一些人，把一些该传导的观念给他们。哦，对，所以当我们自己讲自己是老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我们讲的东西课本不会考。
对，
课本不考就算了，你可能这辈子也用不到。嗯，另外一个方面是，其实生态教育它到目前呢，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很小的同温层。对，就你可能大家都说，哦，我喜欢大自然，我可能喜欢去露营，我可能喜欢去溯溪做一些野外活动，但在做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顺便留下了垃圾啊，你可能去破坏到了树木，去破坏了地景，破坏了栖地，那这是生态的一部分嘛，这是破坏生态，他可能就不是喜欢生态，而是喜欢野外活动。对，所以有些人在定义这些说，哦，我喜欢生态，但他们喜欢的生态只是去看那个风景，去体验那一个过程。对，那我们喜欢把生态挂在嘴边的这些人，哦，像我们野保人士，我们就可
能会野
保人士，野保跟动保不一样哦，野生保护，对对对，野保人士，我们可能就会去比较在意说这些动物的栖地啊，或是它的原生环境是不是有被保护下来。但你把这个话题只要移到网络上也好，移到报章杂志媒体上来也好，我们就会变成异类。对对，因为我们提出来的东西是阻碍经济发展，甚至有可能是去阻碍到一些大家认为的生命教育的过程的。对对对，像最近比较直接的就是流浪狗的问题啊，流浪猫的问题，大家在吵架，说哦，这些猫咪跟狗狗也很可爱，但他们在野外啊跑来跑去的，那我们到底该不该把它移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把它放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录到半夜十二点。
你可以讲 all day，
对，这个没办法，
直接不下课。
而且这个东西它该说争议性太大了。因为其实以我们走纯生态的人，我们就会知道，用很简单回到最原始的，就是本土种跟外来种的争执的问题嘛。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看，欸，它是一个个体，一个生命。如果你把它移除掉了，那它就是死掉了，它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把它放在野外，你可能会造成其他更多的原生种动物死掉。
对
对，所以我们就要从这边去做权衡。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把一些观念啊给到小朋友去。所以你说生命教育或者是生态教育，它当然都很重要。那生态讲师的工作，它从很小的，像之前带你们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一些我们看到的物种啊，毛毛虫也好啊，独角仙也好啊，直接跟你说，哦，它是吃什么的，它的生态习性，它喜欢做什么。其实这个部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它只是一个媒介，让大家对这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如果真的要往后面讲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开始有点慌神，会讲给爸妈听了。对，就会讲说，哦，为了我要保护这个动物，所以我会把哪一些树木留下来，让这些动物有机会在这边存活下来。这就是一个环境教育的部分。那甚至到更后面的话，当大家已经习惯这些东西，听到腻了，就会变成更进一步的，叫做人类社会和动物、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这个是我们
最后的，这课名很长。
对啊，
当然不是一个课名了，它就是一个阶段性而已。就可能我们讲的东西就会变成现在联合国一直在推的啊，什么 SDGs， 对，永续发展这些东西，就会把它慢慢的推出去。所以现在像我去演讲，大部分也是讲永续相关的。对，会比较好一点。
欸，这样听起来，因为一开始的那个破题讲到了关于生命教育跟生态教育的两件事。那刚刚多了一个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参考的一个算是变数，不是变数啊，就是说像生态的话，我们简单来说，因为我们是已知嘛，认识的东西，所以它简单来说，它算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这个种叫什么名字？这个这只虫虫叫什么名字？或者是它的生态的模式等等的，这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那关于生命教育来讲的话，它比较偏哲学，它就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所以刚刚就讲到那个比方说一只狗狗，它要该如何该留还是该走？那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这些 的思考的时候，会让小朋友们在里面有一些没有正确答案的思考。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让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的建立，这样。
嗯，应该说。嗯，虽然说生态它相对比较科学，
嗯，
所以它听起来好像有正确答案，
嗯，
但这正确答案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定它的，
嗯，
对，也是一个认知上的，因为像有些学者啊，他可能从小的培养跟他的训练过程，他也不认为这些外来种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太大的东西，就会把它保留下来，就会提倡不要去移除它、
哦、
那如果反过来，像一些我们、欸、用我们好像会扯到太多像一些比较偏向看到数据讲话的人、
哦、
对对对，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其他国家或是其地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产生了、
嗯、
我们就会比较主张科学一点去处理掉外来种的问题，类似这样、
嗯、
对，所以你说它有正确答案其实也没有，而且答案也在变、
哦、
因为只要有新的证据出来，就一边打对方的脸，那越打越大力，另外一边开心。
就像之前看那个恐龙的那个知识的时候也是哦，嗯、就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龙是怎么来的？然后它如何演化啊？像蛇，我觉得蛇最有趣的，蛇到底怎么演化来的？然后它是那个古时候是从有脚的蜥蜴。然后变成没有脚的蛇的吗？
哦、真的吗？
还是这对，光是这个就好多 YouTube 的影片可以看 哦,
哦、
欸，超有趣。
可是老师，我下次不想看蛇，下次可以不要去走蛇的步道吗？
要看到蛇要很幸运、欸、
对啊、
哦，真的，因为它会躲起来，是不是？
也不是它怕不怕人的问题，是因为它不动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啊、
哦。
因为他们大部分夜行性的蛇类啊，像我们常听到的毒蛇。
哦、
最常咬人的青竹丝跟龟壳花、
哦、
这两种都是夜行性的、
哦、
那如果你要看到他们在白天看到，要么就是他饿到受不了了，他起来走一走
想吃宵夜，对，
要么就是他可能睡觉睡到一半掉下来、
哦、
必须要爬回去，或者是 太冷了，
他
想必须要移动到相对温暖的地方、
哦、
这些他有移动的时候你看得到他、
哦、
没有在动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嗯、
我今年可能今年已经十二月了，
对，
大概带了300多堂课嘛，有带学生看到蛇的、
哦、
可能不到五堂。
哇，真的假的？
好稀有啊，
所以你要遇到蛇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不是那种说什么、
哦、
百步蛇啊、你要跑到深山野岭去，不是，我们指的就是所有的蛇、常见的青蛇啊、青竹丝、龟壳花这些，
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你别去想象了
我脑袋都是，
对啦，蛇其实蛮可爱的，待会给你看照片。
我不要我不要
疯掉
我记得
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什么意思？
就是让会害怕的人
的大人，对不
对？
对、
不一定是大人。我跟你们说过，恐惧这件事情是学习来的嘛？
对，
有讲过，
有，
我
印象中有。我
每次在上步道课的时候，通常看到没有长得那么讨喜的动物，它出现在我的手上，或者是小朋友注意到它了，那我要把它请下来。所以听到先尖叫的，通常都不是小朋友。
都大人对吧？
都是妈妈。
对，先尖叫的可能是大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东西在我从小的记忆里面就不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我本人，
对对对，
就是我本人。
我知道慧玲从苗栗嘛，
对，
所以那边的蛇应该
看过很
多，
对，看过很多，应该有超过五只啊，
五只，
五只蛇。
对，我有一个家长也是住苗，他的娘家在苗栗，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就是小朋友的阿公啊，会。在喝酒的时候或者喝茶的时候，路边就一条蛇溜过去，这样，然后就已经完全没感觉
了。
对 对, 對，哦，就他要经过就算了，这样。
嗨，朋友。
但这已经是好事了，就是他已经他是农夫，但他看到这状况，他没有想要把它移除掉，代表他是
与之共存、啊。
他可能觉得是共存是好事、
嗯。
我们的工作最主要就是让会害怕的人多了解他一点，至少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怕他什么。
嗯嗯嗯，
对，比如说蜘蛛，蜘蛛是很多人会怕的东西，比如说墙壁有一只拉牙，
我此生最怕的就是蜘蛛。
嗯，为什么怕蜘蛛？因为它脚比你多。
这是什么？脚比我多，我不喜欢它毛毛。
很多蜘蛛都没有毛啊，
跟长得很恐怖，
跟我们长得不同。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乡下就很多蜘蛛，然后我以前还没有雷射之前，我是戴眼镜嘛，洗澡不是要把眼镜拿下来吗？就是全裸的时候洗澡，然后蜘蛛就会出现在你脚边，我以为啊，我掉头发了吗？掉这么多，
哎、
就结果我一近看， 哦，后面要消音，嗯，对，然后我就大叫，我爸就来救我。
那
只蜘蛛
是不是被水泡到了？
我不晓得，就是我现在不想回想那个画面。
其实这个过程，大家通常都是跟大家的从小的经验对有相关，嗯。比如说怕蜘蛛的人，有可能最多的可能就像慧琳这样，看到自己碰到把自己吓一大跳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嗯，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梦，
对，
好，这是一个最大的。再来第二个是学习来的，嗯，很多小朋友他根本不知道蜘蛛的危险，他甚至没有看过几只蜘蛛，嗯，他看过的蜘蛛可能只有蜘蛛人，他就没有其他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他们发现蜘蛛这个东西很可怕，是因为他妈妈会尖叫，嗯，
就是我，
对，
就是我，
他们就学会了啊，看到蜘蛛要
尖叫，可是对，可是小五会跟抓宝跟米米说他会吃蚊子。
它是好东西，嗯，
对，
它会吃蚊
子，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妈妈，它是好东西。
啊”在那里破个迷思好了，大家都说那个墙壁上可能有蜘蛛网，它会帮你抓蚊子，
嗯，真的吗？
哎，啊，你真的有看过蚊子？你
没有？
没
有
啊？
对啊，因为蚊子不太会往那个角落飞嘛，嗯，所以它当然抓不到。那他们可能结网的地方是去抓其他一些会飞的小虫，那可能会往阴影的地方钻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抓蚊子的话，我们就还是靠电蚊拍比较实在。那另外是蟑螂啊，蟑螂也是大家看到蟑螂会尖叫会害怕，那 我也很多经验啦，因为我自己也很怕蟑螂，说实话，一个生态老师讲，哦，我很怕蟑螂。
好
诚
实
啊，
哦，
我真的很怕蟑螂。但我怕蟑螂是因为在小时候就遇到很多状况，比如说有一次是很小的时候，大概也是三四岁吧，他，睡着了，妈妈抱我上楼，我就抱着妈妈的手臂嘛，摸一摸，我就哎，妈，欸，妈，你有拿玫瑰花哦？
哦，
你有摸到刺了？哦，你摸到，你在抱着，你拿着玫瑰花一起上楼吗？后来说没有啊，没有拿玫瑰花，走到房间灯是开着的。哎呦，我摸到
了
蟑螂脚
哦，刺刺的蟑螂脚，我的天哪，
你还记得哎，
欸？记得啊，很小的时候记得，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真的蛮怕蟑螂的，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这个印象极度强化，因为有一次在那时候念中兴大学，附近有一条夜市街叫忠孝夜市，蛮出名的。那有一次在那边吃晚餐，跟时任女友，然后在那边吃晚餐的时候，
这里老婆可以听到哦，
可以可以可以，应该可以啦，
不行，我们
回去再看看吧。好，当然，那一次就是在路边吃饭，然后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吃的是当归鸭面线，那家很出名，但它的环境就相对没有那么干净，
夜市都会这样，会有老鼠啊，蟑螂，
还好没看到老鼠了。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一只蟑螂直接从外面飞进来，
飞进来
到你的碗里吗？
哦，不是，
哦，吓我一跳，
在脸上。
Oh my god，
这样好一点吗？
没有，没。
那最后后面的故事发展让我觉得更生气一点，因为它掉到我脸上嘛，它就又掉下去就跑掉了，那我只是愣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那我那时候当时的女朋友是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没办法，我们还要吃吗？还是要吧？不点了，我说穷学生嘛，总不能说翻桌就走了嘛。隔壁有一桌也是其他，看起来是大学生，他就跟老板娘说：“哎，欸，你们有蟑螂会飞来飞去到人家脸上。”他就跟他反映这件事情。那路人哦，不认识的，老板娘就走了进来。拿了一盘招待的小菜给他们，因为他觉得他们受害，不是我当下的心情很差，
就接受了吗？
对啊，我就直接走了，对，类似这种事情，所以对蟑螂我还是蛮害怕的，对，只是现在蟑螂到我家里面，我还是会尽量把它用赶出去的方式啦，不过毕竟它是外来种，所以移除掉还是蛮常发生的，所以像这些动物在你家跑来跑去，通常你会害怕，大部分都跟你的环境是有关的，你的从小的记忆嘛，但是小朋友没有这个记忆，
对，
都是学来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先在你们建立之前先帮他建立，因为他可能像刚刚说的蛇，蛇在都会圈的小朋友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书本上的动物，而不是大自然的动物，所以当他们看到活生生的蛇，他们不一定会先感到害怕，所以我先看到了，我一定会先跟家长们说，欸，前面有一条蛇，但它在休息，我们保持安静，不要吵醒它就好了。那走进了座位，让大家先看它的外表啊，其实很漂亮，但要先阻止大人尖叫。对，只要大人
保持冷静，拿胶带把嘴巴封起来，
对，这差不多。对，我都先比一个安静的手势啊，然后让他们没办法做出大反应，然后再让小朋友接进去看。 他们如果欣赏到这动物是漂亮的，他们其实会没有那么害怕。嗯，但反过来，如果这小朋友他本身已经有那个经验了，比如说他以前可能七八岁的小朋友最容易，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嗯，他们很喜欢去露营，那有时候去露营啊，就会遇到蛇，然后就说哦，爸爸看到蛇，他就直接把他打死了之类的。哦，这个是会发生的，因为大家对蛇不了解。嗯，所以我们就尽量用一些故事把它带入，说哦，其实蛇对我们环境是很好的，它是一个生态指标。如果一个地方都没有蛇，那代表这个地方啊，连老鼠都活不下去。
哦，为什么？
因为它吃老鼠啊，它吃青蛙。哦，那当这边已经脏乱到连老鼠这些可以适应都市的动物都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代表你的环境可能出了一些大问题，所以蛇没办法居住在这里。那他们就用这些故事慢慢的去引导他说，哦，那这个蛇它基本上是好的动物，所以你看到它，就算你不了解它而感到没有那么喜欢它，但你尊重它，让它走就好了。对，其实这个观念不只是给小朋友，也是大人，甚至专业从业人员。什么叫专业从业人员呢？就是以前大家遇到蛇会打119嘛，然后消防局。那以前消防局有业务是捕风啊、捉蛇啊，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是委外，让农委会啊他们去找外面的外包厂商帮忙移除。可是那些厂商在移除的时候，其实他们大多还是会用夹子。
我知道。
对对对，那个夹子一夹就没了。
我看过那个东西。
因为蛇的脊椎骨就常常，蛇的身体就是靠脊椎骨在移动而已嘛。一夹下去，那个脊椎骨就错位了。就跟小伟老师一样。错位
了，腰就
对，就错位了，
注意肩盘突出，
有尿痕在那个里面。
错位了之后，你就发现哦，我很难移动，但是至少你可以坐着吃饭，它不行啊。对，他必须要游来游去啊，去找东西吃。
对啊，
那他的脊椎错位了，甚至他的神经断裂了，他就等死而已。
对，
所以他在移除的过程，其实要用比较安全的方式。所以像我们都是用钩子啊，用蛇钩。对，但当然还是会被直接讲一句很酸的嘛。啊，你不怕被咬吗？或者是我学你用钩子啊，我被咬了谁负责？对，所以要去训练，要去练习。怎么练习？你就自己养一条蛇嘛，回去勾它。
Oh my god， 竟然是这个。
对，
可是实际上跟那个蛇相处，如果那个蛇是真的比较有安全感，它会像猫咪一样，欸，就要缠在你身上，它也不会用力，它就轻轻的这样子蹭蹭舔舔，很舒服。
对，我上次有看到你们那个照片，乖乖。我家里面的蛇基本上也是这样，但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蛇这个动物啊，它们变温动物，那我们叫外温动物。外温动物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身体没办法自己产热，要跟外面的环境同温，所以它靠在你身上的时候，等于你的体温会传给它。
对。
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放在脖子上，
它不爽了，
那它其实没问题的。因为外面的环境跟你的身体的温度差不多。冬天的时候，外面十度，它的体温可能已经进入想要休眠的那个程度了。你又把它挂在脖子上，突然从十度一直升到37，
它睡不着了，
它是会衰竭的
啊。
这样子，那对它其实不行的。对，所以其实不是说动物啊，我们大家饲养的动物啊，想要放到手上啊，让大家去认识它，每个物种啊，每个环境，每个季节都适合，其实没有，它也是要去评断的。对，但因为现在坊间的动物观察课啊，其实蛮多都是因为大家喜欢。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哇，今天老师是要拿蛇，太酷了吧。他就会要求说，我要让我的小朋友一定要放到脖子上，我一定要让我小朋友拍到照，然后就让蛇一直上手上手。那其实对蛇来说，那也是一个伤害了。对，所以通常我们会去评断一下动物的状态，还有当天适不适合。如果你就一直去这样去操作它的话，那动物也是会受伤的。
这必须要
就违背了一开始讲的那个
生
态教育，
对
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为了认识这些动物去伤害它，这反而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了。
然后我其实想问老师的是，我们两个觉得你很厉害，在跟小朋友解释那个专有名词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有这样好像又要剪掉，我们也有听过其他，
你用圈圈老师就好了，好
我没有要讲，没有不一定是圈圈，可是圈圈圈圈圈啊。
OK，
就是也有听过其他类似的课程，可是我自己很喜欢伟伟老师的是，你会解释的让 抓宝跟米米会很想要去靠近你，跟问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就我们在想访纲的时候，我们觉得最想知道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很难的东西用小朋友的角度解释。然后你做了什么功课？
我做了什么功课哦？我想一下哦，因为大部分啊，我会说一个比较白目的事情，就是我长得比较矮，跟小朋友真的会比较没有距离
哦，真的啊。
这是一个，那再来当然是开玩笑啦。那后来发现你要讲东西给小朋友听，最重要当然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到哪里。
对对，
像只有三岁的小朋友，你突然跟他丢一个大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
他怎么听得懂？
直接就走了。
对，就是会很像。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厨师，我很会做菜，可是我要怎么样告诉不同的妈妈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做出一样好吃的东西？
差不多这种感觉。对对对，就是我今天是个不会煮菜的新手，然后你跟我说那个姜啊要切得多细，我手指头都切进去了。所以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你预期的那个状况，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从最简单的一开始，我甚至连专有名词都不讲。
对对，这是我对我很喜欢的地方。
我们基本上是先不讲专有名词的，我们就先跟他说，你先看他的哪一个地方有什么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它凸显出来的那个器官或者是这个部位，它可能是做什么用的？比如说蜘蛛好了，又要讲到你
为什么一直要讲蜘蛛，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吗？
因为蜘蛛是大家最常遇到的啦。好，换一个好了，毛毛虫好了。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毛毛虫我可以。
有毛，但是
可以
这个
这个我可以很烦。
像毛毛虫，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些，我们都想知道它是蝴蝶还是蛾的宝宝，或者是它有毒还是没有毒。对，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你讲这是到底有没有毒，我只会跟你说，你认识它吗？不认识啊。那你要去摸它吗？不要嘛，因为我还不认识它。那到底什么样的我可以摸它？我就会先说一些比较标准可以判断的依据，比如说它长得像什么样子的，它可能比较有机会是有毒性的。那有这些我们就不去摸它。那如果是长得像哪一个类型的，我们就可以觉得它是相对安全的，你去接触它是安全的。那大部分在观察的时候，他们先看到我上手，他们会觉得哦，安全的，但上手了之后，我才会告诉他这只到底有没有毒，甚至我上手了跟他说，哦，这只有毒，但是你有中毒吗？没有，因为你碰的方式是对的，对，用这种方式，他就会说 OK， 我可以碰一只有毒的动物，只要有用正确的方式，甚至这些动物它经过我也不会受伤，因为我没有让它受伤，它就不需要保护自己而让我受伤，类似这种方式。那讲到这一部分外观特征看完了，小朋友可能就会好奇说，欸，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有毒？就可以讲一些比较难一点的，刚刚讲到专有名词，因为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他会比较愿意记得那个比较难的词。那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啊，下次再看到的时候你会再问一次，那我会再讲一次。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直不停的去重复，对。但因为在记物种这东西，其实我也不觉得它是小朋友非常重要一定要记得的。他只要知道我们怎么去接触动物是安全的，然后我们怎么互相去保护对方，不要去玩弄他，不要去伤害他，他就不会故意去伤害你。然后只要知道这些过程，基本上对正向教育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始了。因为有些比较激进的教学方法，他可能会直接去摇树木啊，让树上的一些动物掉下来再去捡。对，这是蛮常见的啦，尤其是甲虫季开始的时候，因为甲虫比较重嘛，它就身上穿盔甲又不太会飞，那你只要去踹树木啊、摇树干啊，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无限宝石掉下来，
哦，
其实蛮漂亮的。
我们上
虽然这样讲
不好，我们上次看到对是整棵树都是沒，
对对对，我们上次看到独角仙那个，我也不用去每只都抓下来，就看到安全的，然后会用推的方式让它自己走
上來。真的是多到一个啊，因为小五那天不在，真是多到一个。
有点去抢我的腰，
对对，就是多到一个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在台北的某一棵树上会有这么多甲虫。
季节对了就是这样。那因为有些画面要好看，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会用相对激进的方式。
你说先去抓，就是，然后摆上去吗？
没有没有，不会摆拍了。
哦，摆拍。
大部分不会摆拍了，我只能讲到这样。大部分老师不会摆拍，但有一些状况可能是他知道这棵树上 一定有栖息着大量的像刚刚说的甲虫，它只要去咬它，大家就会看到从天而降那个惊喜感，或者惊吓感，然后这个惊吓跟惊喜两个反应。那捡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哦，这个动物很可爱啊！”然后就可以上手玩玩它，然后就把它放回去。
这蛮骚扰的，不是？
对，这过程、
就跟玩蛇一样啊，
对
吧？对，
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去观察它，那你可能拿一个个体大家认识完就把它放回去了。但如果你是为了去有点像是表演形式的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就有点不太好了。对啊，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野外的时候用最小的干扰的方式。说实话，我们的上课本身就是一种干
扰
了。对，
因
为
人类走到
对啊，你走过去踩来踩去，那个草基本上步道就是被你踩烂的嘛，就没有了。那这棵树你看到树上有一只虫，你把它拿下来，它也是紧张的要死啊。所以常常看到那个甲虫啊、毛毛虫啊，就直接流一滩在你手上嘛。
尿尿吗？
对之类的，对，它也吓到了。
吓尿了。
对，有甲虫尿最多。
你好失敬。
有点像这样。那吓到了，我们其实让小朋友说哦。他也会吓到，他也不喜欢这样被人接触、对，就跟你不喜欢被人家直接抱着啊，被人家戳来戳去是一样的意思，就互相，这其实有一点像是拟人法的感觉，有点像在投射，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这只动物它的状况，基本上跟人是有一样的生理状态，
对，
它虽然可没有像人有大脑啊，那么聪明的大脑去有这些感知、认识这样环境的感觉，但它至少会知道人家碰我不开心，你只要知道这样就好了，他们凭着本能而去生活下来，所以他如果攻击你，那通常都是因为你让他不开心了，对对对，所以你去多了解他一点，你就会比较少害怕一点，没有说恐惧是一定可以消除的。但因为恐惧是本能嘛、如果人都不恐惧的话，人已经灭绝了，
蛮危险的，
对，人已经灭绝了。以前你的祖先的祖先看到一只长毛象冲过来，哦，好好玩，然后就没有。
毛很长，好可爱。
画面好中二，
不是？就看《冰原历险记》的时候都这种想法嘛。
这些人类怎么不怕的？
对，怎么这样？还不错。然后如果恐惧这个东西不存在人类的话，人类也不会进步啦。人类就是因为怕黑嘛，所以开始研发电灯啊这些东西，对，类似的感觉。怕肚子饿嘛，所以研发食物啊，
泡面。
泡面好吃。对，类似这样。所以其实恐惧是一个天赋啦，只是你要怎么去克制它跟运用它而已。
我刚刚一整个就是呈现很认真在上课的状态。
我昨天也带一堂大人的课。
对，因为我知道好像你有平日大人课，对不对？
昨天那堂课比较特别啦，它是企业，就是其实我比较不算内训，就是企业里面的
上课，
有点像我们用的名义是进山，我就直接用。我们现在企业很喜欢做 ESG 嘛，那做 ESG 你又可以获得政府的好棒棒贴纸，
对，
然后员工又可以早点下班，他们非常的开心，所以他们就找
过程有趣，
好诚实哦。
当然了，所以我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请问今天大家是来提早下班的呢，还是真的要想要来进山的呢？大家说，我们来运动走一走，然后先给一个中性的答案，然后那我们就继续走嘛，就一边捡垃圾一边走，那一样去上上走啊。去看一下那边的动植物，跟我们平常带步道课一样。但上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在捡垃圾了，全部都在看我表演。对，就是听我讲那一些故事啊，然后讲那一些生态的东西啊，让全部大人基本上跟小朋友一样，就定在那边听。就我觉得大人跟小孩其实都一样了。我甚至常常觉得我的课会带小朋友来，只是因为我们开的是亲子课，所以小朋友叫门票。但真正想上课都是大人，
是大人，没错。
我
们俩
第
一次上课就
是
这个感觉。
有，你们第一次上课非常
认真。但是因为在包西旁边，很怕他给我跑下去。那天又这么天雨路滑，实在是很难认真上课。
那就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啦，毕竟还是有听过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我就很好奇，就是因为你以前是在友达光电上班，
这里是可以讲公司名字的吗？
可以啊。对啊，你在友达打我的名字应该还找得到吧？
哦，真的假的？我现在立刻。
小工程师而已。
为什么会跳那么大？你看，就是原本是在友达光电做工程师，然后后来
为什么想要变生态讲师？
对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老师大学的时候就读生态有关的科系，
对，我是生物系毕业的，
所以中间那个友达光电
那个才叫做误入歧途。
对，我刚刚想讲，对，我很好奇这段故事，
那个才是走错路了好吗？但也不能这样讲啦，因为 这故事很长，我直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讲，
所以我们今天正要录到十二点。
不会了，不会了，我从我们国小已经都写过一个作文
题目，
我的志愿，我的梦想。那时候我也是乡下小孩，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小获得外面资讯的东西都是看电视。那我那时候的电视节目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那大家都可能就看动物星球啊 ，Discovery 频道。我那时候的梦想是成为那一个讲故事的人，
哦，
就那个在后面，对他去也不是主持人哦，他可能有点像旁白，他可能就录一个生态影片，然后再讲里面的故事，这样。
这是一只猫头鹰，
对，最近看了一个，知道，
新天地球，
我知道，我知道他，对对，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好，就类似这样。但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个梦想，也不算梦想啦，就算一个小小的志向。那就一直很喜欢生物，一直念到国中，念到高中，基本上生物还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但后来差不多要到大学的时候吧，我才知道台湾基本上如果你需要做这个工作，包括你去外面啊去主持野外节目也好，你是不需要念生物系的，
只要会讲话就好。
对，你可能是需要表演艺术
啊，
对对对，或者像配音员啊这样的技能。对，那像我们这样的技能，你把生物念得再好，你只是变成一个很会讲专有名词的人，
并
不会，对，你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所以到那时候我可能就稍微放弃了这一条路，不过也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那就一直往上念，念到后来我还是选生物系。然后后来又去台湾大学念那个海洋研究所，就开始真正的去做野外调查，去做一些实验室的分析工作之类的。到那时候快要硕毕的时候，我又很疑惑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以前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慧玲这个年纪可能没听过了，
对，我先离席，
然后小雨老师这个年纪应该有
听过，
那句话叫做以日生科，终身科科，有听过吗？
什么东西？
等一下，终身科科，因为生物科技产业就那个
什么意思？
就是很杂。
好，今天应该把它反过来。
好，
如果你是念生科系毕业的，以前叫生物系，后来改名叫生科系，
生物科学。
你念生科系出来的人，只能够吃到产业化的大饼，但是你什么都拿不到。因为其实台湾在生物产业的起步比较晚，那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跟资源投入这个相关产业。那时候又因为生命科学、生物科技，哇，这个名词实在太帅了，
太好了，
实在太帅了。对，以前叫 biology， 现在叫 life science， 听起来超厉害啊！大家听到哇塞，我一定要选这个科系，分数超高。那时候分数可能就仅次于医药牙，就到那个等级，很高很高的科系。那你考进去之后，你也有个憧憬哦，我以后会成很厉害的生物学家，我会做基因遗传，我会把恐龙做出来，哦，类似这样。
这假设你有过这个志向，
当然没有。
我现在听到那个《侏罗纪公园》的 BGM 了，
对，差不多，差不多。
自己剪辑之后放进去。
其实他《侏罗纪公园》他们在讲这个故事，类似的。那大饼一直都有画出来，政府一直在说我们要做这个产业，
没有做出来过，
就一直都是比较偏表面的啦，就资金一直没有完全的挹注进去，甚至大家在投资的创投的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么久远的事情，所以你可能有一点成果，他就把你卖掉了，所以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从我那时候念书到现在的生科系，其实都还是有差不多的状况，对，所以叫一日生科，终身科科。我的同学还留在生科产业相关的，不到5%。
好少哦，
对，所以我的人脉很广哦，有卖鞋子的，卖保险的，卖房子的，潜水机、健身教练，什么都有，对，全部都有。
同一个系出来的，
对，我们都是系出同门，对，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的啦。所以当时我一路念到生，就是念到硕士的时候，我还走了最偏门的生态。走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要干嘛。
对啊，
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是 IC 产业最红的时候IC 产业红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需要新鲜的肝，那就想，不管怎么样，就是卖个肝嘛，所以就去友达了。对，不过在那个时候也是还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是不是还可以把生物相关的东西再把它运用到我的生活中也好啊之类的。刚好友达那个时候有一个台中花卉世界博览会对，台中花博，那个场那个馆。展馆就在我的厂区的旁边， 你只要去那边当解说员或是志工，就有工价。不想上班怎么办？
就去那里，
就去那里。那刚好我本身又稍微懂一点点生物，所以我去那边当解说员的时候，
门槛就是有过，
我是玩
很吃香的感
觉，可能不是门槛有过，因为他们直接发一本类似宣导手册，
就
你到哪一站你要背什么东西。我一进去，我就是把他们放着，全部都靠我自己讲。
哇，
因为我觉得里面讲的东西不是对的，
就是课本
错的，有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完整，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讲。然后后来那边的人资就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好像不是很想上班，对，那我们给他不一样的工作好了。然后他就找了说，好，那我们友达也有一些跟社会结合的基金会，他可能就是发奖学金相关的，那就请我去帮忙，就刚好问我有没有意愿啊，去当一次他们的算是队服之类的角色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发觉，我好像还是喜欢相关的事情，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也有教小朋友啊，也有做自己设计教案啊之类的，所以我那个想法又偷偷的卡在脑海里面，又刚好那个时候因为工作上啊一直在压力蛮大的，我因为我的责任感相对可能高一点点，我以前是平日班，上到变小夜班，小夜班上到变大夜班，甚至还为了做报告，隔天早上我老板来的时候问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老上班，我还没回
家。
对，就我那时候觉得压力真的有点不没办法符合我的薪资，对，所以我就好吧，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就提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当然我用很多理由离职了，
就没有再回去过。
我那时候还去投了其他的科技产业啊，比如说台积电，我还去面试了四次台积电，对，没有一次真的被收进去的。对，那后来大概待业了半年，刚好遇到我们现在合伙人小白老师，他是我研究所的同学，他就跟我讲说，我这边现在啊就有一些团，你要不要来玩玩看，就先当助教陪我走一走，然后走到就到现在了，一路
走，
对，走一走，连公司都创立起来了，就变现在这样子了。其实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学长，他是我研究所的时候的指导教授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学长，就我的指导教授的可能学长或学弟这样，但他刚好也认识我们这样，然后在我要毕业之前，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念博士这件事情，通常去念博士有可能你念下去你的未来的路就完全不同了，
对啊，
所以我在想我真的有这么喜欢这一份研究吗，所以我在想，就他就跟找了一个时间跟我约在外面，就一个餐厅这样， 他其实跟我没有到那么的熟啦，但他老婆跟我比较熟，因为他老婆在我们实验室当助理，所以我们就一起坐下来聊聊天。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会建议我继续往上念，他知道我很喜欢做科普教育这些东西，因为我也跟他讲，我一开始念生物的目标，就是为了成为一个科普教育相关的人，
就是成为那个配音员，
对，
说故事的人，
是没错。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当这个社会它比较现实一点，如果你有一些 title，你可能已经是一个博士，你可能是一个教授，你甚至是一个很厉害的研究人员，你一个 发表一堆东西，你讲话分量就很够，大家就愿意听，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的是你应该要先念上去，然后再去做，然后我就毕业了，代表我当时是没有选择走他这段路的，但他这一段话一直到现在此时此刻的现在，我感触非常的深，确实，当你的名字不够响亮的时候，你讲的话分量是不够的，所以当你要去宣导一些理念或者是正确的概念的时候，别人不一定会去相信你，对，就是你是个 nobody 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一路走上来也是很感谢各个家长的支持啊，或者是其他的伙伴一起努力上来的这个成果，现在目前至少大家听到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气氛也很好，该传达的观念都有传达出去，就希望可以慢慢继续下去这样， 所以当工程师算是一个意外啦。
所以其实那个才是意外。
对，那个
搞错了。
所以算是那个一个意外之后又
回到正轨了，
一开始那个生命的正轨感觉，
又回到了那个就已经不是在电视后面的就是说故事的配音员，是已经在电视现场，就是录影现场的那个解说员。
现在台湾的环境其实在自然教育方面，因为大家抬头了，就觉得哦，这个好像很重要，所以开始有电视产业的人，甚至新媒体，他们愿意投入蛮多钱来拍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搞不好哪一天我真的站在上面的，也不用意外了，也是有可能的。对对对，
从你嘴巴讲出来，觉得就很想，就很可爱。
不要这样嘛！我也是有 YouTube 的啊，对不对？
有，我觉得
很久没更新。
老师前面偶包很重要，说这好像跟我认识吴维伟老师有点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麦克风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开始不习惯它的时候，就会先
说一样，对不对？
但讲着讲着，啊，就这样吧，
就很自然的，
就去了。
所以我们要去哪里看到现场版活生生在讲解课程的伟伟老师呢？
基本上在我的粉丝专页，如果我有一些招生的话，你可以到伟伟老师的沙野记事录去找我。伟是玉部边的伟，那因为我的本名里面有一个字是伟，所以叫伟伟老师。其实在这个名字之前，我有另外一个名字。
哦，真的假的？
是改过名的。
对，我是改过艺名的。
哦的
哦，改过艺名的。
艺名是改过的。
哦，可以知道吗？
伟伟老师是后面现在大家比较认识的。哦，但有些小朋友给我的名字是排骨老师。
排骨，哦，因为很瘦的，
因为我很瘦，
瘦排骨。
哦，对，但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小朋友就没办法上课了。就开始起哄了。
哦，对，会开玩笑。
对，就开始起哄了。所以我就后来把名字给改掉，就变现在这个名字了。对，所以取名是蛮重要的。
对，就像小虎不能叫胖虎意思是一样。
身材匀称的一点都不胖。
我还是会被小朋友开玩笑，有时候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小虎，那我本名叫罗俊宏，我讲到一半，然后小朋友就会说是巧虎吗？是那个可爱巧虎的巧虎吗？不是，是小虎啊，巧虎。我在想到我你再讲一次我要掐死你。
那就不要跟他讲，那个巧虎，我们都要叫他爷爷了。小时候就看他长大的，
不可以让我们幻灭，
不可以这样子瞧不起巧虎
啊。好，等一下回来。所以我们去老师的粉丝专页，那上课形态大概长怎么样？我觉得可以让老师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两个小时啊，或者是通常会去哪边等等的。
好，对，上课的形态呢，我大部分还是分成室内课跟户外课。室内课有它存在的必要嘛，就大概有一些以外我们遇不到的动物，像蛇很难遇到，我们可能就会自己养的带进去，像刚刚说动物观察课。但我现在最主要的精力都还是放在步道课的部分。步道课就很简单，就像散步一样而已。对，我不会把它定义在爬山，因为听到爬山大家就不来了。
对，这个我可以挂保证，我们俩可以挂保证，这就是散步。
对，一看到爬山这两个字，哇，我上五天的班，我上六天的班了，我还要去爬山，我不要。那我们就叫步道课。刚好因为我们的据点在台北市双北市，那台北双北这边在步道的经营上算是蛮完整的。几乎我们常听到那些山，象山啊、四兽山、虎豹石像嘛，这几个和美山啊，甚至仙鸡岩啊，这些步道非常的完整，完整到你就算迷路了，随便找一条楼梯下来，你都可以走到捷运站
的
地方。
真的假的？
差不多这种程度。所以基本上你就把它当作真的是一个散步的心情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以亲子课为主啦，上课的状态大概就是我们找一个地点，我们集合完之后，然后我们会说我们今天的目的，我们今天可能来这个地方它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不去爬其他的山？那来这里啊，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什么？那我们就去找这些东西当一个目标。那上去的时候开始慢慢走，我们就真的是沿路散步，我们的速度是慢到不行的那一种。對對對，就是可能80岁的阿妈都会跟我一起走，
就超车了。
对，我会停下来讲解。
然后小孩会一直各种乱跑，然后发射性这样。
哦，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乱跑，我会还是会担心他们不见。对，所以通常我都会故意。他们开始要不见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随便找个东西硬讲。所以如果你发现我讲的东西是一个，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老师你怎么突然讲一颗烂掉的水果？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很重要啊，那就是要逼前面的人自己回头找我。
对，小朋友你们听，
运课的
听到了吗？
技巧
啊，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被
家长就说老师我要退钱啦。
对啊，那大部分都是辅导课啦，就外面可能一堂课两个小时，或者如果有其他需求的话可以来讨论。目前最长可能有带过12个小时的课，
12个小时，
对，可能早上七点、结束的时候晚上七点了、那很晚的课，
哇天
啊。对，那就看大家的需求来跟我讨论内容啦。那但大部分我都还是会希望说小朋友的年纪至少要三岁以上。
嗯，
对，如果你太小的小朋友，我们光是去照顾他的生活所需，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堂课了。
嗯，
那再来是你的小朋友如果有一些比较活泼的状况啊之类的，你也是要先提前跟他打好心理准备。
嗯，
那说我们今天这堂课啊并不是来运动的，我们是来观察的。那观察我们是需要配合步调跟节奏，还有你的呼吸要控制。你不能够跑来跑去，然后突然就很生气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就跑了。你可能需要点耐心的。对，就是需要家长的这些配合。那突然久了之后，大部分的家长都蛮有那个默契的。
嗯，
大家都知道上课之前先不要让小朋友有太大的期待感。
嗯，
对，如果你把期待拉很高，说哦，我们今天就是一定会看到喷火龙哦，没有，
喷火龙
没有这种东西。
对，带好你的宝贝球，宝贝球带去。
我们就是要看很多宝可梦，没有没有这种东西。
真的假的？会有
有有，因为他小朋友他其实不太想出门，所以
他
必须要对给他一个奖励机制，他可能会出来这样。所以我都还是会建议小朋友，建议家长给小朋友一个不要过度期待的心态，说、欸、我们明天啊会去走一走，会去看到一些可能平常不认识的动物、
嗯、
那我们去看看那些动物到底会不会给你什么样的惊喜，会不会咬你啊，会不会大便在你头上啊之类的、他们可能看听到之后就就知道有什么奇怪的课，然后他就有点好奇，他们就可能会想来，就类似这样子。那目前的话除了步道课，学校的演讲我也最近也蛮常去的，那、企业的讲座这一些都是我的算是合作范围、
服务项目、
算服务项目、当然目前最大的项目应该是在我自己的粉专上面写废文对，那个部分应该是花最多时间的、
意外的还有那个 破千破万赞的莫名其妙、
那个都是蛮吓人的
怎么那么神
通常废文的那个
触及都比较高、
很夸张啊，对啊，像最高的那一篇，当然就是那一篇
那个
你出国的那个，
不吵架协议书那一篇。我在东京玩的时候，我的手表一天震动到没电，
因为一直来留言，是不是？
对，就每天震动、震动、震动。那一篇后来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懒得去看它了，因为那个数量实在太夸张了。但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享受一天网红的感觉了，对，那这是对你的生意来说是完全没有加分的，
是是，
纯
流
量，流
量
没有变现，有我们这个懂，懂，
大家都是经营这个，
没错，
线上媒体的应该都懂，
没错。
好，就是如果对韦老师有兴趣的话，欢迎看我们的资讯栏，对，资讯栏里面什么都有。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对，
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们
下次
见，
谢谢，
拜拜。